OK，
好，弟兄姐妹，早安呢、啊。今天有哪些人第一堂课是在那个大堂聚会过了才过来的呢？那弟兄，就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陈小华。
哦，对，对，小明，小华，不好意思，那个早上牧师是讲关于家庭的信息，那我觉得很好，是家庭主日啊。我不知道，就是说大家孩子的年龄层是怎么样，或者是像威斯腾，我们年轻的弟兄在这儿真的很好。我们有很年轻的，也有就是在经历教养里面的，还有一些孩子比较大的离家了。那我自己个人我也觉得说，其实家庭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那特别现在我们教会有家庭事工，我们教会也很大，那资源也是相当的丰富啊。那在我们那个就是今天主日可能那个 program 里面都有夹一个家庭事工的那个 flyer， 那里面有很多的资源是可以我们很好的使用的。那鼓励大家就真的去读，那有什么东西都可以去寻求这些资源，很有帮助。那我自己个人呢，那里面有讲到一个传家宝，我们也在社区里面，在 Cupertino， 在 Fremont 都有这方面的工作，主要也是就是在亲子教育、夫妻关系还有个人成长方面的一些课程。如果你们有朋友有这方面的需要，也是那里面都有 information 了，都可以引介。那我们今天早上呢，这一门课呢，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发觉对我自己呢，有很多很多的提醒。今天早上有两个主题，从我们的经文来看呢，我们有两个主题，就是讲到财富的使用。这是我从就是说从我这面来看呢、啊，当然就是说，雅各在第五章一开始的经文里面呢，他是提到就是说，富有的人如何不当的使用金钱，那个后果是非常的大。那我看到的，我想说我今天会把它引用到，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来反思我们的生命，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说给我们一定的财富或金钱，我们怎么样来使用。我会比较针对这一方面。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是讲到忍耐。那这个在信徒生活都是非常非常实际的啊。那好不好，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就是针对这两个主题来思想。在这个之前，我们先有个祷告，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哈。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恩典。主啊，让我们真的就是在这样忙碌的生活里头，主，你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我们真的是提醒我们，我们自己活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圣灵，今天早上主你自己主啊，你的光照运行，主，你的提醒就在我们的当中。主，你行走在我们的里头，对我们的心，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主，教导我们如何来看待我们的生命，如何在我们真的是有限的生命时间，主啊，金钱，主啊，你给我们所有这些赐给我们的东西里头，主，我们如何拣选做最好的使用。主，也叫我们真的知道，在我们所行的路上，主啊，我们生活当中，主啊，有许许多多，主啊，真的是进入一些环境需要忍耐的时候，主，叫我们看见你自己。主，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主，孩子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你自己真的是宝血再来遮盖。主啊，帮助孩子所讲的话，主，是在圣灵的运行里面，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提升我们的心。主，叫我们真的是所有学习都是为了更多的认识你，所有学习都是要叫自己的生命融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主，谢谢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主，被你提升，更多的思念天上的事。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那我们好不好？我们就一起翻到雅各书啊，雅各书第五章。哦，在这个之前呢，我想，因为有机会跟我们当中的姐妹聊聊哈。其实我们现在就学雅各书，那这个其实就是在我们在生活的各方面，我们生命生活的应用上是很实际的一本书哈。那我们在学习，其实好像我们就是我跟莎莉跟少阳，我们好像只是神的一个管道在讲这些东西，但是我们都还是在一个学习当中。信仰哈，神那个生命无穷的大能呢，其实是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就是说我们够了，就是说我们都是在一个行路客。那我们大家在一起都是一起同行的人，要知道就是说我们同有一个目标，同有一个指望，然后我们都是同路人。那我因为跟一个姐妹聊天，然后我就想到我刚开始就是这样分享，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过程的，就是说 even 就是说有些事情你来看，像我们礼拜五我们在那个情侣读祷告会里面，那师母就在教导我们，就说我们祷告啊，有些人就一进来看到那个祷告会，很多人祷告好像都非常的有火，祷告得很好，他们一进来就在那儿，可能就说来了一次两次，来了一个月都不敢开口祷告。那其实呢，我就发觉说这个里面也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就是说看到周围的情况哈，就会有难处，就觉得说哇，那我这祷告是可以吗？我这样子祷告是不是人家会笑我怎么样？所以这同样的，我其实我后来我也想到说，我刚开始学习祷告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哇，我周围弟兄姐妹为什么那么棒，那么会祷告？我甚至我觉得我心里的意念好想说，可是那个嘴巴就好像是那个口疾一样，说不出来，没有办法说。那是我刚开始，可是神还是可以带，在生命可以带我们的光景，就是说一步一步带领我们有进步。那我最近我就在思想，我想到说我刚开始认识神的时候，就有弟兄姐妹跟我讲说，那个要为你家里的人的救恩祷告。那我有一天我非常难过，我就觉得说我们家里的人都没有信主，我就那天我就计划说我要禁食祷告。那一天刚好我不用去学校上课，那时候还在学校念书，我就自己写了一些说我要祷告什么，就写下来，然后禁食祷告。结果呢，我早餐禁食，中餐禁食，就这样祷告，然后也不是说非常会祷告，然后呢到了下午我就饿得不行了。后来就破功了，就是到了下午之后实在饿得不行了，我就吃了一大堆的东西，真的是大概把那个平常吃的量再 double 更多，吃到肚子里面去，然后吃完之后就很后悔很难过。我就在神面前我说我明明是想要做好，可是为什么我就做不到，那就很难过。然后呢，那时候刚好是还不是翻圣经哦，是一个一本一小本的，类似像荒漠甘泉那种那个小本的，都是有一节圣经后面就讲一段话这样子。刚好就是很羞愧，就是就觉得说自己在做什么，明明说要禁食祷告，结果没办法做，都破功了这样子，很难过。结果我就刚好翻到那本那个小册子上面，那上面写一句话，写什么呢？他说：“但以理呀，不要害怕。”哎，他那个其实是从但以理书十章，他说：“就是说，我现在突然间，那时候哇，觉得那个好像神对我说话。他说呢，不要惧怕，但以理书十章哈，你们大家可以不用翻，我可以稍微。”就神是非常活的，非常非常活。我就觉得说神实在是悦纳人的心哈，比悦纳我们在他面前的行为 实在是更，我就觉得从那里我看到神的宝贵，这是在但以理书第十章吧。对，他说：“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苦己心，你的言语已蒙应允，我是因你的言语而来。”哇，我看得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这个里面就非常的被鼓励。这是在但以理书十章十二节的地方。你知道，我觉得这个经文呢，我就是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是不会读到的，因为那时候可能就是旧约读一读，哎，觉得读不下去了，又翻新约，新约开始读还比较能够消化，我没有，好像还没有读到这些。可是神借着圣经的话对我说话，而且那个话又很 match， 我就是觉得说在神面前刻苦己心，可是自己做不到。就是说虽然里面心里面想做，但是做不到。所以你要知道，神其实很鉴察我们里面的光景，神也很鉴察我们想要就是说靠近他的心，照他旨意行的心。那我现在就是说把这个话先摆在我们所学的任何的东西面前，我想说真的，我们行这条路，特别是哈，我最近一直在思想，我觉得说其实神哈，我们被呼召，我们有这个救恩，其实神是带着目的的，就是说我们救恩是有一定的目的跟确据，所以千万不要忽略我们所领受的救恩，这是非常大非常宝贵的事情。那这个救恩是要坐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救恩带来的一个目的呢，它其实真实哈，我自己在思想，也许没有非常完全，但是我觉得一直在思想啊，就是说它是要让我们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就是说把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把它，就是说神他造我们，他是有一定的目的，一定的想法，一定他的思想跟情感，我们就那样美丽的那么在爱里面被造了。他这个救恩是带我们到一个神要我们进行的那个目的，而且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改变，不管这个世代怎么样变化，神的目的跟旨意还是一直都在进行。那我们信徒生活哈，信徒的生活就是说，我们被神拯救之后呢，好像那个灵魂苏醒过来，我们认识到哦，原来我不是我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结婚不结婚，不管你有没有儿女，你在这个世界上，当你灵魂苏醒过来，你知道说这个神他眷顾你，跟你同行，你心思意念心里所想的真的就是在他的里面，在他的里面。那这是非常宝贵的，那个天上的大君王，他可以创造万有啊。我觉得前几天天气很好的时候就看见，哇，那个天那么蓝，云那么白，然后呢那个视野一出去这么的浩大，我就觉得说哦，神你真的是让我觉得说那个里面一个in awe，那个敬畏的心就起来。他想到自己这么渺小，可是他的爱哈，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那个圣经上啊，诗篇里面就讲说，神对我们的意念像海沙一样多。哎，我有一次我就读到这段话，哇，我就流眼泪，我就觉得说，哇，好宝贵哦，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意念如海沙一样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觉得那个谈恋爱。可能大家有这种经历，你爱一个人的时候，纵使他不在你的旁边，你好像心里面还一直在跟他对话，还在想着他，还在想说哦，碰到他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景，我在心里面想什么。神这样子来对我们，他对我们的意念如同海沙一样多，真的真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而且是非常的真实。在我们没有看见的时候，其实他就借着这样子引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行啊。所以我今天就是说，在我讲这个经文之前呢，我觉得第一个意念就是说我想跟大家先建立的，就是说我们救恩的目的是引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观念，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呢，我觉得可能会更 make sense 一点。那就是说这个救恩呢，他叫我们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呢，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信了主以后，我们在他宝血的遮盖里头呢，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事，我们的价值观就不能够再跟那个过去还没有信的时候一样，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求更新。那这个不是我们努力去做出来的，而是神在我们里头真的慢慢慢慢，就是说在我们里头会带出这样子他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要羡慕这样子的生活，也要羡慕就是说我们在这样子的里面呢。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在哥罗西书里面他讲到说哈，我们的生命跟基督是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的生命跟基督是一同藏在神里面。我就说默想这句话，我就觉得说哇，这话是什么意思啊，好宝贵哦，我那个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竟然可以跟基督一起一同藏在神里面。那当然我想这个意思呢，对我们每个人可能还是蛮隐藏的，可能还是在我们经历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求神的圣灵来开启。那但是呢，我相信就是说一步一步，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自己放在神他自己给我们的一个法则，一个标准里面，然后呢求圣灵运行在我们里头帮助我们，我们会经历他的，会经历神的显现在我们生命当中。好，那我们翻到雅各书哈，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五章。今天呢我换一种方式，以前几次都是把那个整个经文放在上面，我今天我就把它切割了。我们先一起来读雅各书第五章1-6节。对，如果需要圣经的话，那个少阳那边有圣经。OK， 都找到了吗？雅各书第五章，它1-6节主要是讲到那个，钱财的问题哈。我不知道第一个字怎么讲，瞎，反正是一个惊叹的，就是一个叹气吧。OK， 我们从1节开始来读到6节。好，我们一起来下，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光，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 OK， 我们读到这儿，六节下来，
第一个
是读害啊。 OK， 就有边读边读边念中间
瞎子
木子。 OK， 六节读下来，你们什么感觉呢？随便丢一些话出来嘛。我一下子读的时候，我觉得说这不是在讲我。你读下来会不会觉得说好像我们不太 relate 到这几节经文呢？我们一开始在雅各书一开始哈，就讲到说这个雅各他写这封书信，他的对象是谁？还记不记得呢？ 他是就是善住在十二支派的，就是是信主的弟兄姐妹啊。不过我当然我也看到，有不同的解经书哈、啊，他有些他们不同意是对弟兄姐妹讲的，不过大部分都说这几节经文是对着信主的弟兄姐妹讲的。那我自己个人觉得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想说，哎，这个怎么来讲？一开始是想说我要怎么来讲，后来我发觉这些经文也对我说话，我觉得对我觉得突然间这几节经文对我也非常有新的意义哈。我自己个人哈来看这六节经文呢，我觉得它有一个，如果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对象就是说这些话，雅各他对当时的信徒来讲，那这些话我也愿意从神的角度来领受，是对我们现在我来讲的话，那我觉得说可能有一个看这些话的目标呢，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说观点可以说是，就是说不要就是以追求财富为我们生活的目标。那为什么我看了这些经文之后，我觉得说这其实很我觉得对我来讲好像神也借着这些经文对我说话哈。特别要讲到就是说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生活的人，不知道前一阵子呢，生命和基金会有请到一个讲员，是李嘉彤博士，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就是分享。那我不知道他讲的东西有没有人听到。OK，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听到哈。那其实就是说讲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是有一些被责备啦。当然他不是为着来责备我讲这个话，但就觉得说其实我们生活在矽谷这样子，或硅谷哈，这个环境里面呢，我们大家看到的人跟我们生活差不多的样式哈，其实可能就是说在这全球生活里面，我们是 top 2% 或 5% 的优渥，就是说我们是非常优渥的一群。不管你说你们家是怎么样，可能有些人房子大一些，有些人房子小一些，但是呢我们整个生活 的方式，我们我有时候我也看哈，我们家我去买菜，有些时候很忙的时候，有些菜就会放坏掉，或者是呢做的菜呢家里呢做的不好，不是太受欢迎，可能一次两次吃了大家不喜欢吃呢，这些菜可能就是最后就是丢掉了。那我也反省我自己哈，我在衣柜里面的衣服真正穿的大概不到20%，有很多的衣服还是就在衣柜里面，就是我觉得自己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呢我就祷告，我说主，这个就是说我来看这些经文，我觉得说好像对我来讲要讲也是比较困难哦。我觉得说哎，我们都生活在这样里头，不太容易，好像就是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可是在这里哈，我们再拉到雅各书里面来看哈，他这里他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啊，哈，我们其实就是说在全球还有许许多多的地方，甚至就是说温饱都还是一个问题，可能甚至连干净的水都供应都还有问题，还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多的疾病的就是说那个环境非常的不好，吃穿都还是问题。可是我想我们可以称为这些所谓的富足人啊，他说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我觉得我来看这段经文，我觉得不是雅各的一个咒诅我们啊，而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提醒。甚至他这里用了一个字，我觉得非常的重，很重的字眼叫嚎啕，就说你们要哭泣。 些富足人应该是在神面前，这是很大的祝福啊。为什么叫我们哭泣？为什么说我们应当要哭泣嚎啕？他说因为将有苦难临到我们。那我记得常听那个老一辈的人啊，特别像我妈妈，她就说哎呀，那个年纪大的时候手边就是一定要有一点钱，这样子的话才会有安全感。那我觉得我 agree， 就是说其实我们可能如果将来我年纪大了，我不希望就是说我的子女太因为我重担很大。我也觉得这观念是对的，就是说你要有一定的 saving， 一定的计划。在箴言里面也是告诉我们，他说殷勤计划的足智富足。那我相信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当中都是这样子的，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不是说你拿到钱你就马上花出去，而是都是有一定计划，很 sincere 在过日子的。那但是呢，我不是要讲说我们不要这样做。另一方面就是我是有一个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说雅各借着这个经文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就是说钱财，我们常常就是说当我们抓住了我们就有安全感。我们要从另外一个反省，就是说是真的吗？是真的吗？就是说当我们有一定额度的钱财，我就真的有安全感了吗？我相信就是说可能日子越活哈，年纪越大，看的事情越多呢，可能在这上面会比较打问号哦。有时候其实呢就像我讲义里面写的，有时候其实钱财或许使人在肉身上可以有一定额度的花用跟享受，可是不一定担保我们人就真的很平安。而且其实我们看到哈，有时候像我们现在孩子，我们那个青少年礼拜五晚上的聚会，我们现在就是说神也很恩待我们那个青少年，人数很多，25个30个这样子，那神他也就预备很大的地方给我们聚会啊。我们那个开过去就是说聚会的地方呢，都看见那个很大的房子，很漂亮，非常漂亮。可我每次开过去我就在想说，哎，这一家一家不知道是什么故事啊，在这个那么漂亮的房子里头这一家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故事。所以有时候很就是说很难讲的，就是说我们要有另外一个思想起来。如果在过去我们都觉得说我们要很努力，而且就是说为我们的孩子存留一些根底，让他们下就是说我们第一代移民在这里，我们打好的基础，我们的孩子呢在这个根底根基底下呢，他们就会比我们更好，是这样吗？我觉得说从这些圣经呢，我想说我们大家都要来思想这些话哈。然后呢他讲说将来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这不只是说今世的哈。另外一个这个就雅各在这节经文里头，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将来哈，我们每天过的日子里头有一个要去思想的，就是说将来我们要面对审判。我觉得这个是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头很多人都不愿意去想的，或者是说我们很希望就是说当我每天的生活里头我需要神的恩典，神的同在，也让我们在不管说工作上、夫妻关系、教养孩子各面的人际关系里面都有他够用的恩典。但是呢将来是什么我不知道，就不愿意去想。那我觉得其实可能对中国人来讲呢，那个孔孟的思想，我也在思想这个哈，那个孔子他说呢，未知生焉知死，他讲的是说一个人你生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样，你不要去想死的问题。可是其实圣经给我们另外一个不同的观点，他叫我们活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终点是什么，你才能有办法把今天的每一天用一个不同的价值观来活。哎，我觉得说刚开始当我这个观念放到我的里面，我发觉整个行事为人呢、跟过去就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一直讲了一种以终为始的观念，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目标在哪里。你就坐上了一个火车的话，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我这个火车是要去哪里，管它随便。可是我们有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是在这样子在过， 周围在干嘛，我们就跟着干嘛；周围怎么样教养孩子，我们就跟着怎么样在教养孩子。可是我们那个观念呢、啊，就是说没有在被更新。那在这里呢，就是说，其实雅各也提到这个，他说，如果我们就是这样子在走的话呢，将来有可能有苦难临到我们，就是最终的一个审判。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那我们也真的是要求神就是说借着他的话在我们里面有一些工作。他说财物哈，他说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咬了，你们的金银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这些话都非常的重，雅各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真的我在想说，其实就是说他讲财务为什么会坏，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实像我来美国之后，像这种什么那个我们的股票什么什么，我好像觉得跟他很遥远。但我记得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刚毕业哈，我刚毕业的时候，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他原来是念统计的，后来就到证券公司里面去，然后他刚去了一年，他就很痛苦，他非常非常痛苦。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在台湾呢、哦，股票叫做全民运动，就是因为呢，就是说很多人炒股啊，那种钱，那我们就是说那种东西其实真的是无定的钱财，就是说在你的思念里面那个钱哦，感觉说那个涨停板啊，你就在那看。我相信在美国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大家投资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每天那个心就跟着那个涨落在那个。那我的意思也不是说这些我们都不要做，而是说我们的眼光在哪里，我抓住的是什么，我生命的重点，生活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家有没有买股票，我们家也有，就是说但是这个是我们生活，就是说像 401k 啊，也是好像这些东西在赚。那只是说我们生活生命的重点在哪儿。我记得那时候我那个同学哈，他说他非常的痛苦。为什么？他说呢，其实就是说像在台湾很多的大户，他们就会放一些消息，结果呢那个消息是有错误的，就让很多的散户最后那种辛苦钱全部都被大户卷走了。在这样子的里面，那其实你想哈，对散户而言，很多的时候你会这样子放，我知道像在台湾很多人炒股里面也是带了很多投机的心态。有很，我会说其实我们看一件事情，也许我们看到表面是这样子，可是里头我们都可以去反省，每一个东西里头都有值得我们反省还有去看见的地方。所以他说财务坏了，其实那个耶稣也常常告诉我们哈，就说这些无定的钱财在这今生，有时候就是说像经济好一点，好像大家都还过得还不错，经济不好的时候，其实那个钱财好像是你抓都抓不住的，没有也就没有了。那在这个里头我们怎么样去看待，我们怎么样去认识。那我记得那个袁志明他用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我非常的喜欢呢、啊。他说像我们那种这种日常的生活里头呢，你如果说拿一个钻石哈，有价值的很漂亮一个钻石跟一瓶水哈，放在你的面前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跟我一样去选那个钻石，因为呢水了不起一两块钱一瓶吧，可是钻石呢，它的价值在我们眼里就是非常高的。那他又讲了另外一个，他说但是如果今天是在逃难的里面，今天是你在没有水喝的里面，钻石跟水摆在你的面前，你会选择哪一个？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就是说哇好形象哦，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呢也因着，就是说我们在什么样的时候，我们那个价值观就是会变成说哦，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哦要积攒积攒积攒。那我会看说衣服也被虫子咬了，我想说哦，我自己的衣服里面啊，就是说特别那个毛衣，有时候你一年没有穿，没有把它照顾得很好的话呢，你第二年再拿起来就看见有几个洞了。 衣服也被虫子咬，我觉得主啊，真的求你来光照我，我觉得里面很被光照。那我觉得这还是我一个里面没有，还没处理的东西。后来我就想说，哎，真的，真的，好像这些东西停留在我们家，啊，我就觉得说，哎，我以后可能还要穿，有些衣服还要穿，我有很多的衣服，那这是对的吗？对我来讲，就是有一个光照跟提醒在那儿，好像有很多的人还没有衣服穿。当然，在美国我们就是感觉这方面比较少，而且那种那个 social 的那个 welfare 那边做的比较好一些，还有这些。但是呢，如果我们把那个眼界放到这世界上，有许多的人跟我们就是说，非常不一样哈。那真的是我们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可能让我们更约束更警醒一点。那我最近在读这本书哈，叫做呼召过圣洁生活，我觉得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这是那个劳威廉写的这本书呢，觉得那个话语非常的简单，非常简单，但我读的时候呢，我觉得每句话都非常的打到我的里面，而且那个心思意念价值观，我觉得就是很被提醒。它里面讲哈，它里面有一段它讲到花钱哈，第六章他在讲花钱。他说哈，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呢，像眼睛像手，甚至赐给我们金钱，其实都是从神来的。然后呢，他怎么说哈？这个他的形象他是怎么样？他说呢，如果你今天有多一双手，多一副眼睛，但是你存留在那里，却看见瞎子或没有手，你不愿意把这双眼睛跟这双手抖内给那个瞎子跟没有手的人，你觉得你怎么想？同样的。我们的金钱，如果你每天用的额度之外还有很多的存留，可是你看见这世界还有许许多多贫穷的人，还有许许多多有需要的人，可是你却觉得说，我就是要把这些留着，那是我的，那就如同说你看见瞎子，你有另外一双眼睛，你自己已经有了，但是你却不愿意把那双眼睛给那个瞎子，让他可以复明，让他可以看见这个世界一样。哇，我觉得我就看到这些，我是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对我说话啦。那我觉得说，也就是借着这些经文呢，我想说也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个鼓励哈，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心思意念要被神再来调整，就是说我们的金钱的使用，我们所当然都是很好的，都是我们大家努力，就是说这样子的情况底下，这样子来积攒的东西。第一就是说我们生命的眼光，第一个生命的眼光就是说钱财，它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一直恋恋不舍要去努力的一个大目标。这是我想说，我想提到这里，我想说，请大家在这一点上求神来对我们说话。另外一个眼光呢，就是说，今天神呼召我在这个救恩的里面，他呼召我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那在我使用钱财上，我的价值观上，跟这世界上这个世俗世界上的人。可以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个是，就是说，我想说，在这个，就是说，在钱财上面，有时候就是说，很多时候哈，我们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界，有很多每天去我们所面对的，好像周围信主的人，我们所看到的，不是每天都看见。可是面对周围的这些东西很容易影响我们，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看见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受学校同学各方面影响，我们会担心一样，我们天上的父他也很担心我们在这个属地的生活里面被很大的影响。可是其实很多时候属地的一些价值观一直在压缩我们属神的生命， 所以这个上面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调整，让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指望哈放在这个属地的一切的这些好像我手可以抓的这些上面。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我要提出来的哈，我们讲到这个富足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看法，我是这样子觉得，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这里过的生活，我们可能都不觉得说我们很富足，可能我们每天我们觉得说哎呀真的在我们当中富足的人多的是呢，我们哪算富足，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真的是富足的一群，我们真的是那个真的是很被神祝福的一群。但是在这个里头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在我们的富足里面对我们教养下一代变成一个困难，变成一个蛮大的困难，因为孩子在富足的生活里头他被养大，我觉得就是说孩子在这样子的环境里头呢就比较难去面对真的他们在下一代要面对的挑战。那我心里面我觉得说其实感觉现在这个世代哈，这个世代就是说已经好像一直都在下坠这种状态哈，我深深有这种怎么讲呢，有那种意识感，就是那种危机意识感，觉得我们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要面临的挑战是非常大的，下一代是打仗的人，我们这一代哈，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里头要怎么样给我们的孩子榜样，要给我们的孩子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 有很多时候富足反而造成我们下一代的一个困难，他们面对生活看待他们的生命 所抓住的事情，我觉得有时候 有相当大的挑战。我记得几年前哈，我们有跟孩子然后跟一个机构一起去一个短宣，那去哪里呢，去那个台湾的就是那个阿里山的部落里头，我们在周族就是说三地孩子里头就给他们那个夏令营这样子。那这些孩子呢你就发觉说呢，他们因为在 很有限的一个环境条件里面啊，六岁的孩子他就可以自己洗自己的衣服，就是说他 洗完澡之后自己衣服什么都是靠自己洗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帮他洗。那还有就是说我们给他们做活动哈，然后准备小铅笔或者是很小的东西，那我们每次就说哎，我们问一个问题，那个大家多踊跃啊，那踊跃的程度真的是，我就说我就看了我就觉得很难过，这些东西如果说在我们的主日学里面你放在那没有人要理你的，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东西多宝贵，就这么一点点东西是他们平常没有的，只要他们看到了他们就想尽心思不会回答了，也都起来就是说努力想要尝试去回答我们给的问题。可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太富足了，这些东西他们可能觉得说都没有我家里用的好呢，以至于很多时候我们要在带孩子的时候呢就是变得困难了，变得困难了。所以如果说我们当中就是说你的孩子呢还是一个比较小的阶段呢，其实在物质的给予上我觉得是要 reserve 一点，要抓住一点，不要什么都觉得说我要把我最好的都给孩子，有时候不见得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呀。那还有讲到哈，就是说钱财长秀，我想这边也不是讲说钱财一定长秀了，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要想到我们就是这一，其实重点是在于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有时候有很多钱，可是呢神看我们还是一个贫穷人。你看哈，我觉得圣经上有一个例子非常好，他讲财主跟那个拉撒路的故事，他讲那个财主他有那么多的钱，可是当他死的时候到神面前呢，他是那样贫穷，他甚至就觉得说哇这一辈子我所做的那个可能每个人都给他很多的，就觉得说哇 admire 他那么有钱，可是他最后到神面前是一个羞羞愧愧平平穷穷的人。 可是那个贫穷的却在神的面前被升高了。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子的例子。那再一次我还是讲说，不是贫穷跟富足 的在神面前我们的价值是什么，而是就是说我们的心态在哪里。但是如果当神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 有真的是多的，我们怎么样运用这些使没有的人得着富足，我想这是在我们这一生我们非常需要神来提醒我们 跟带领我们的。那另外一个哈，我觉得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就是说 我也在想，就是说我们刚讲到下一代，下一代是打仗的人，有时候 我觉得说我们的富足给我们下一代有一点困难。然后呢，另外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然后我们在教会里头哈，我们的下一代啊，基本上都是从基督徒家庭里面出来的，都是在基督徒家庭里面长大的。可是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我们孩子面前哈，我们如果说不是给的是榜样，如果说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每一天在神面前，就是说孩子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榜样在你身上，那基督在他面前做成是明显的。可是如果说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礼拜天到教会来，而且一定来，但是呢其他的几天呢就是过着世界的生活，那我们的孩子呢，他们以为他们是基督徒。我记得有一个牧师讲了一个，我觉得哇，我也是觉得非常赞敬哈。他讲到说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他说呢，你知道打那个 vaccine 啊，就是那个疫苗，就是说你把那个，就是说你把那个菌啊，会流传那些菌呢，一点点就打到你的身体里头，你就产生免疫。他说我们的下一代哈，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警醒的话，我们好像就是说让我们的孩子有一点点的基督，一点点，就好像打的那个疫苗，他们觉得他们是基督徒。可是呢这基督 so what， 你看我父母也不过是这样子，你看教会其他人也不过是这样子，这个就造成他真正认识神的一个免疫，他就这一生道路要走属神的道路变得比家里没有信主认识神的要困难的多。我就是想说也是借着这个一点点，可能跟这个题目没有什么相关啊，但是我想说有这样子的一个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见证，我们的榜样是对我们的孩子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其实就是讲到就是说我们财富方面呢，它里面还有讲到，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亏负工人的钱，亏负工人的钱，以至于这些在第二 page two 那里哈，啊，讲到就是说，富足的人，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负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在呼叫。然后我觉得哇，这也是，所以在这里我也是觉得说，从这方面我可以联想啊，就是说像如果说在我们当中，我发现在我们教会看到好多很有能力，而且在各个岗位都是这种 manager， 是老板之类的，如果说在你的岗位上，在你的工作上，你是属于这样子的人哈，我觉得这上面神对你是有托付的，神对你是有托付的，你就是说在这样一个位置里头呢，我觉得就是要大大被神使用的。就是这边讲到说亏负工人各方面，他其实是讲到像在过去哈，在很早很早年代里头，那些雇工啊，他们如果说你工价扣留了，没有当天给的话，他那天的生活他就没办法过下去了。我其实有列下这些经文哈，像《生命记》里面讲，这些雇工他们都是困苦穷乏的，你要给他当天的工价，不要等到日落，因为他们困苦。然后呢，如果说你不给他的话呢，他那天他就没办法活下去。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里头，他讲到这节经文。可是在我们来讲呢，其实有很多的时候， 那个亏负钱财，也许这现在没有的制度呢，都不是说你 even 是 manager 也不是由你发钱给你的员工，但是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的见证，也是如果说神让你坐在一个 manager 的位置，或者是一个老板的位置，要怎么样做？我觉得这也是可以在神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的呀。还有这第三个就是说雅各书五章五节这边讲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哈，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我想说这也是我们可以提醒的。有时候我们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像我们家呢，可能每年呢寒假暑假也许就跟孩子有一点那个 holiday， 就是去哪里玩干嘛的，那 maybe 也可以有一点其他的改变啊，比方说这次我们是要出去玩，也许就是说我们也有拨出一个 budget 做一点别的，比方说特别的一个奉献给什么样的单位、什么样的机构，或者是说哪一天孩子生日或者是什么样，有一些特别的一个奉献，这些我们也是都可以做的。我记得我女儿八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写女儿八岁的生日。那时候我觉得也是，就是说在学校里面看见啊，我们来美国才学习到啊，孩子都有要给他开 birthday party， 然后呢，周围同学就有很多不同的 birthday party， 就拼命的去帮孩子买礼物去参加那个 birthday party， 然后呢，女儿也说别人有啊，为什么我没有 birthday party？ 你给我办个 birthday party 吧。有很多人很 fancy， 都还到外面呢 ，pizza 的 party， 或者是做一些 craft， 或者是干嘛，或者是打那个 mini golf 什么的，类似的。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然后在学校里面呢，你如果你去学校帮忙，大家都可以看见很多的孩子那个。maybe yogurt 吃了一口，啪就丢掉了。那个 lunch 有时候可能吃了，就是说讲话，什么也没吃到。然后呢，那个铃响了，啪又丢掉了。你可以那个，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孩子生活的世界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些东西也是，就是说叫我们很。觉得说好像我后来我就看说哦，真的我们孩子生活在这样子的世界里头，那其实像我们孩子哈，还是可以用一些教导跟鼓励，像他们生日的时候也许换一种方式可以更有意义，从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些教导。那我们也是就是说在这样子在这样子的日子，当我们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也许我们也想到其他有需要的人，不要因为这样子的日子都是说哦，别人都要来帮我庆祝，来骄养我们自己的心。去年我的女儿她就跟我讲说呢，她生日的时候呢，她就跟她的同学讲说，你们不要送我生日礼物哈，你们可以donate到一个机构叫做 charitywater.org，就是说那个是就帮那种那个 development 的那个 country， 就是说他是那个就是说未开发啦，就是还没有，就是说去那个就是挖井让他们就是说有水喝，就是说有干净的水喝的一个机构。那我最近也跟邵阳在看这个好像也就是一个现在的一种 donation 的方式， maybe 还不是真正的做到这些哈。那我们像我们生命和灵粮堂就是说也有基金会什么的也在做这些哈。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来思想，就是说在我们现有的条件里头，我们可以更跨出来，在我们那个爱的帐篷里面可以再让它大一点，不只是家里像我们家四个人，那个帐篷里面是只有四个人呢，还是可以容纳更多的其他的人呀？这些我们都可以来思想。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或者是有什么 feedback？
我是想穿插一下，就是那个刚刚讲的那个恢复工人哈，那个我是想到说另外一个角度，就是那个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好像是老板欺压那个工人，那其实以前不是以前了，就是现在
我们有基督徒的老板，就是他们自己是开公司的也好，或者是做就是自己有 agency 啊，牙医啊，跟医生啊的，那 hire 很多基督徒的员工做事情。可是这个基督徒的员工呢，他就觉得说，哎，我是被你这个基督徒老板 hire 来的，所以你应该可以了解我这个我可以上班时间我可以读经啊，我可以说这个提早工作赶快做一做，我要去参加聚会了，好像说这个叫做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实这个是你亏空你的老板，因为你的时间在公司的时间，你 actually 就是应该要比做的非基督徒还要做得更好，你应该给的是 100% 你自己在公司的时间是给这个公司 whoever hire you， 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老板，但他可能 assume 你是基督徒老板，所以你可以 understand 我要在公司的时间我可以看读经，你 lunch time 你可以啊，可是你上班时间你是不可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two way 啦。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员工反而更要注意说你有没有亏待你的基督徒的弟兄，你的老板不管他是基督徒。
啊，我觉得非常好哦。我觉得这真理，这真的是，就是说这两面，我们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在神面前，非常好哦。那那我们再接下去看，我想说我们的时间的缘故，我们再来读那个从第七节，我觉得先读到第十一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都找到书了吗？OK， 我们一起来哈，从第七节开始来。弟兄们啊，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啊，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啊，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够受苦能忍耐的榜样。那些先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边给我们讲到的一个 message 就是讲到忍耐啊。其实好像那个一到六节，好像浑然就跟七到十一节是另外一个角度了，完全不同的一个角度。这边讲到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有很多时候是遇到需要忍耐的光景。好像就是说我们前面讲富足人，这边又讲到说好像又换了一个主题哈。这边讲到这个主题呢，好像就是说两个 picture 在那，一个是财富充满恃才而骄哈，另外一个是需要忍耐等候的一个光景。然后呢，每一天都要靠主而活，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光景啊。那我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不是忍耐也是另外一个在我们生命当中可能我们遇到的一些光景。那你们觉得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觉得说是非常需要忍耐的？教孩子，教孩子非常需要忍耐。就是说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有觉得说应该这样子走，可是呢跟孩子鸡同鸭讲，牛头不对马嘴的时候很需要忍耐。可能也是在于就是说，哎，我觉得应该一步就到位，可是迟迟不到位，一直都还是在那个里头一个长期的熬练里面，这也是需要忍耐。还有呢，还有没有什么情况你觉得说Annie？
其实所有的不怕有的事情是神在掌权，神在带领，就说一切都在他的手中。很多时候忍耐没办法忍耐的时候，就觉得你要看那个 quick result， 就是我要 fix right now。但是神的做 upgrade 不是这样子。
很好哦。
我觉得是一个 mindset， 一个 attitude。
OK，Yeah。Yeah， 其实呢我想说会讲到忍耐，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哎，应该有结果了，为什么没有结果？可是其实 这是我们看的这一面哈，可是神他要看的那一面又跟我们非常的不一样。从神那边呢，他觉得说，哎，这个事情他在做，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像 Annie 讲的哈，我们的一个 mindset 要在哪里，就是在经历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一个 mindset 非常的重要。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哈。我们来看哈，我在讲义上讲到，就是说，因信忍耐等候主的再来。这边哈，他这边讲到哈，他说你们要忍耐，忍耐到什么样的时候呢？第七节讲到，他说直到主来耶。哇，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困难啊！忍耐，神的标准是说你要忍耐到直到主来耶。我们好多时候可能就是说一天两天哦还好，再多天就不行了。我不知道前一阵子我们在读那个那个就今年的读经计划里面，不知道读那个出埃及记，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那我在看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哇，那个没水喝，后来不是看见这些以色列人就抱怨吗？就是你看他就抱怨，觉得说这些以色列人明明看见神的大作为的，那个后面有追兵，神为他们开了红海，然后他们可以这样过去，为什么还会抱怨呢？可是真的再细细想哈，你要想说那个一天没有水喝，你还可以在那感谢赞美主，神的作为一定是大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两天没水喝，然后你看见你的孩子老人家什么都没有水，第三天他们忍不住就抱怨了。我觉得好像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是不是存在，我觉得好真实哦，真的。你就看在出埃及记里面，我就看到哇，好多里面都有我自己生活生命的影子。可是在这里雅各哈，他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要忍耐直到主来。那其实呢，这里他想说哦，我们想说哇，这时间这么长。另外一个观念呢，你要知道你所有这 whole purpose 的 life 呢，你有一天你的盼望，你的所有的指望是有神在带领，一直到有一天他会再来的。因为信徒生活里面，我觉得我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可能周围我会看到好多的不同的基督徒哈，你会看到就是说神非常祝福，而且他们也很忠心在神的位置上，给别人很好的见证的基督徒，这是有一些。你也会看到有些很好的基督徒，他在这一生承受许许多多很不容易的功课，可是在这些功课里面他仍旧把神的这些 message 跟那种坚忍恒忍带到很多也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受苦 的人身上，那个爱 跟恩典跟勇敢就留给好像一个榜样一样就留给别人了。所以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呢，神预备不同的人，好像就是说给他们不同 的经历，然后让这个经历呢造成许许多多这世界上不同人的一些榜样跟怎么讲，好像就是说鼓励这样子。所以呢在这里就是说讲到忍耐，当然就是说是有不好的环境了，就是说跟我原来想象，所以你才需要忍耐，就是说跟我原来想象的不一样。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是非常的实际，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可能就是说有时候你觉得 OK， 我的生活里面 OK， 那我们向神献上感恩。可是有的时候当生活不如我们意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来看这些经文哈。这里给了我们几个很不错的看法哈。那个第七节这边哈，他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他用了一个 picture 给我们，他说农夫呢，农夫忍耐等候在地里的那个宝贵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啊。我记得那个奋兴，就是说复兴时代有一个那个奋兴家叫芬妮哈，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说哈，他我觉得很好。他说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属灵生命哈，你看哈地里的出产，一个农夫呢，他会很勤劳去耕作，是因为他有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盼望就是说他知道他这样耕作，他要经历收成。 这个盼望是他会这样子努力，中间经过风雨，经过什么，他的盼望是在于说有一天他会丰收，这在我们眼界里头是可经历的。但是他说灵里的事比这个物质上的事更确实，灵里我们所要经历的比物质上我们所要经历的更确实。所以在这里雅各提到，就是说呢，你不管怎么样，你所走的是什么，你的盼望可能就没有办法在你自己的环境里头，而是那个 mindset， 像 Annie 讲的，你的 mindset 就是知道说我们今天我们的盼望是在主。今天如果说神让我们忍受一些我觉得说过去我生命没有办法经历跟忍受的事情，其实有时候当我们把那个 mindset 放对了，你反而你就会生出一个感恩，就会知道说神真的在我们生命里头扩张我们，扩张我们的境界。所以那个 mindset 对了之后，其实人就容易进入那个顺服跟忍耐里面。Yeah， 这是在雅各里头他跟我们讲说，你要知道有一天主会来的，有一天他说直到秋雨春雨，这是有一个确实的确据在那里，那是确据，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会有有不容易，但在那个不容易就像农夫盼望结实一样，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盼望，盼望知道我们的生命因着经过这些过程会生出美好的果子出来。Yeah. Okay.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什么分享呢？在这上面，也许有一些很好的见证跟分享。没有的话，我想说我们就继续来看，我们到第二个部分，在第三页的地方，我这边我就整理出来四个不同的忍耐 的模式。一个就是盼望的忍耐，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说农夫等待的那种结实的忍耐。另外一个是信心的忍耐，信心的忍耐其实就像 Annie 讲的，知道主来的日子见了，我们坚固我们的心，就是那个 mindset，也是一个 mindset， 就是说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另外一个爱心的忍耐哈，他这边讲到说，第九节这边讲到说，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我想就是说，特别是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啊，我们很容易生埋怨的。就像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就是说被熬炼了，那埋怨的话就很容易出来。那如果说我们在经历一个患难或者是不容易的环境里头，那个不要埋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我没有埋怨神，可是我们彼此埋怨。这边讲的埋怨是说不要彼此埋怨，就是说当环境已经不容易了，如果说我们没有为我们的那种就是说心智上束腰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进入一个埋怨的状态里头，彼此埋怨呢就会让事情更雪上加霜。所以这上面呢就是说，我想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提醒。有很多时候呢，当环境来到呢，我们也很容易去当别人的审判官，我们会跳到神的位置上去当别人的审判官，就会怪罪，会埋怨。那这些呢，可能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忍耐的里面呢，就是说要挪去那些好像石头，就生命当中或者我们环境当中一些不应该，就是说都已经环境比较困难了，那些小石子要尽量的被挪去呀。那我最近呢，就是说跟一个姐妹哈，那个姐妹是在台湾，她大我23岁，是个老姐妹。那她也是一辈子非常的爱主的一个姐妹。她现在就是经历一点就是比较大的困难，可是我从她生命当中学很多的功课。所以有时候是这样子哦，而且好多时候我就看哈，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难啊，有时候你不会觉得，我们都不会说我 ready 好了，然后困难才来到。 很多时候就是突然间一下子就领导了。那我那个姐妹呢，她的先生他以前是那种外交官，就是那个台湾政府就派住不同的地方这样子。那他们一辈子因为就一直都是在外面不同地方，他们没有孩子。那他就比我妈妈年轻一点啦，那我觉得也是神借着他们在美国的一些时间，我跟这个老姐妹比较有多一点的交通。那我觉得就是说他在过去也给我很多的帮助，神话语的建造什么很多的帮助。就回到台湾就这几年，后来就突然间他的先生，我觉得是因为那个 Alzheimer disease 还是什么哈，就慢慢一点一点的，原来就看不清楚状况，后来就是到一个地步呢，他整个人就是大脑小脑都萎缩，然后呢就像发疯这样子，日夜你都没办法控制他，就非常的惊讶，一下子就是非常的惊讶。然后那个他出来的东西就是那个心智上完全就没有办法掌握这样。那他现在就是在一个蛮辛苦的阶段，但我去听那个姐妹，我真的很感恩哦。从他生命其实就是说肉体上非常的不容易，可是呢在这个经历里面，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哈，因为过去他们一直，他先生就是说信主就很蛮浅的，而且就是一个很强的姐妹，很强的先生，所以呢在很多的地方呢，他给我的姐妹画了很大的界限，就是说他去聚会不去聚会都要在先生的快乐跟痛苦里面被画一个界限。那甚至就是说现在先生很大的病需要他的扶持，但我这个姐妹我就觉得那个基督的爱啊，那个基督的爱在他的里面，他就跟我说，主那个兰芳，你为我祷告，就让我服侍他如同服侍我的主。哦，我听了我真的很感恩。他说其实 有很多时候是困难的，就其实很小的事情，其实 我们如果说你没有经过他走的阶段，你不会晓得那种痛苦，你不会就像说突然间他就是有一段，就是甚至在最近就一直大小便失禁，那他其实是在医院，但医院不管他了，因为他好像那个台湾人哈，就是说我不知道中国人也许对像这样子，他就觉得他没有价值了，医院的照顾也是非常的微薄的，所以他每天就是往返坐公车好远的时间去医院去帮他洗澡，然后去切水果给他吃干嘛，他先生都打他，因为他没有理智的，他不要洗澡，可是就是弄得很糟糕这样子，然后每个人都骂他，他就打他干嘛，然后他比我还瘦小，我那个姐妹比我还瘦小，就这样子的阶段。可是他就是觉得说他就看见别人对他先生眼光，他就流泪，他说这个原来过去这么有尊荣的男人，可是在这样过程里面别人这么的对他，他就流泪。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个出来的心哈，不是人，不是我这种肉体上的心，是一个基督的爱在他里面。我觉得说我很宝贵，我从他里面我觉得很感恩。可是他跟我讲说哈，兰芳，我真的觉得我才刚信主，我好软弱好软弱，因为在那个环境里面真的很不容易。我说其实哈，我们好像如果说是在神给我建造生命里面呢，我还在走第一层，很多时候没有环境的时候就靠理性来认识神，但你跟我不一样，你在第二层，神把你把，因为他要把那个宝贵的性情坐在你的里面，让你更认识耶稣，所以你在第二层呢，你在走真正生命的路哈。然后跟他一起祷告，我就从他生命当中得着很多的功课，所以那个好像就是那个就突然来的，而且就是好像一直经历，你不知道到什么时候。然后他说他先生现在就是说吃的非常的多，他说这种病人好像就是很能吃，但是就不能睡，然后力气特别的大，然后那个就是心智上你就没办法跟他沟通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状况。但是呢他说求主就帮助他，每天都有体力，好像每一天回到家都好像死了一样，第二天起来人就可以起来服侍神，他说是服侍神。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感恩啊，就是说就我说主是借着你哈，借着你的
的生命，其实就是给我们恩典。就我觉得我也说不出来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说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好好学习。有很多时候那个环境来，不是我们一下子就说我觉得预备好了就可以走得下去，很多时候都不在我们的时间表里面。所以呢，我们也是同样也是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哈，在忍耐当中呢，学习活在神的时间表里面，不是我的时间表。很多时候很多的东西不在我们自己的时间表里面，可是呢，圣经里面讲说神看万物万事就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呢在神的时间里面它就可能成为美好。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要放手在神的时间，比方说教养孩子，我觉得说哇真的好多东西要忍耐。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说是要我们的时间表的话，那就常常很多时候心里很受苦，人也是觉得说那个精炼特别多。可是当我觉得说我在神面前我愿意照着神的法则来做，而且放手在神的时间表里头，你会说哎，真的就在时间表的里面孩子也被建立起来了。所以这也是我想说我们大家的一点勉励。那最后一节呢，我觉得因为十二节也包括在这里面，最后一节他这边讲到说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无论何事都不可起，你们说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免得你们落在审判当中。这边也是讲到过去在那个时代里面，就雅各的那个时代里头呢，很多人就会做一些虚妄的起誓。可是呢，我觉得这句话也跟我们上次讲到话语非常的有关系哦。当我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跟别人建立关系呢，当你的话可靠，别人就会信任你们。很多时候我们的 trust 其实是 earn 来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儿女的权柄哈，那个 trust 也是 earn 来的。所以这里也是让我们反省到，就是说我们话哈不要轻易乱说，或是轻易出口的话，其实有时候就是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那这个我想十二节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个部分。就是好，我想时间也差不多，好像很匆忙也很乱，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没有什么 feedback。 我们呢这个课程之后呢，我想说我们再来的主日学呢，希望能够朝向有更多的分享交通。可能我们现在就是说这样子下来呢，好像整个都在教导。其实上次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哈，我觉得那些 feedback 真的都很好，我们真的都可以互相学习的东西很多。我想我们还会再做调整。那特别是我想说我可能要把这个内容哈再精简一点，这样子会可能也帮助大家有多一点时间交通。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个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主，求你也借着雅各书第五章，主啊，1-12节的经文，主对我们每一个人再来说。